人有了做梦的能力，然后才有了去追求美好、实现美好的能力。所以，不要去怀疑，更不要放弃那个你一时难以企及的梦。它不是永远都与你无关。与您分享安房直子的文章，直到花豆煮熟。小叶没有妈妈。小叶生下来没有多久，妈妈就回娘家去了。那是一个要翻过许多座大山、梅花非常好看的村子。不过，没有一个人，就连小叶的爸爸也没有去过那里。因为那是山老的村子，小叶的奶奶说，你妈妈是山老的女儿啊。所谓的山老，就是山之精。山之精与人完全是两码事。可这完全是两码事的两个人，为什么会结合到了一起呢？奶奶正在用一口大锅煮花豆，爸爸昨天就去北浦镇采购食品去了。而且保温泉没有一个客人，给雨一淋，大山深处的温泉旅馆就更加寂静了。奶奶打开锅盖，一边哗哗地往煮的软软的花豆里倒砂糖，一边说，你要是想听你爸爸是怎么见到你妈妈的经过，奶奶可以讲给你听，不过那可就说来话长了。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，山上还没有通公路，保温泉也没有通巴士，只有奶奶和你年轻的爸爸两个人经营着保温泉。那时候不管上什么地方都要背着东西吭哧吭哧地走羊肠小道。不过小叶的爸爸浑身是劲，多重的东西一下就能背起来，健步如飞。呵，翻过那三三岭，翻过蕨菜山，一直到北浦去买裙带菜、买鱼。回来时还背着满满一袋豆子呢。奶奶就像这样煮给客人吃。北浦的豆子好吃啊，大豆也好，小豆也好，白色的菜豆也好，煮得软软的，可是一道美味呀。有的客人忘不了奶奶煮的豆子的味道，来住了一次又一次呢。就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爸爸从北浦回来时，总是背着一个大大的、大大的背囊。背囊太重了，有时就想歇一下，坐在蕨菜山当中的石头上，抽支烟，擦把汗，然后再走。可是有一回，你爸爸正坐在那里抽烟，听到有人三级三级地叫他。三级，小叶的爸爸就应了一声，可想不到起了风，枯叶哗哗掉了一地。三级一看，枯叶上竟坐着一只狐狸，正在抽烟。三吉笑了，扑的吐了一口烟，站了起来。可想不到，那只狐狸也扑的吐了一口烟，站了起来。
能匀给我一点豆子吗？
三吉假装没听见，背起了背囊。可他刚一迈步，狐狸就从后头跟了上来。
匀给我点豆子吧，匀给我点豆子吧。
因为太吵，三吉回过头来，把脸一沉。狐狸吃什么豆子呢？听他这么一问，狐狸说，
明天是我的婚礼。
是吗？三吉停住了脚步，然后他回过头来问，狐狸的婚礼也煮赤豆饭吗？狐狸点点头，
当然煮了，煮一大锅给山里的狐狸吃。
三吉突然变得快乐起来了。
啊，多好啊，你要娶媳妇了？
狐狸神气活现地问。
是啊，三吉还没娶媳妇吗？
我还早了。
那样的话，让我给你拜拜天吧，求你娶一个好媳妇儿。今天你给我们多少粒小豆，山里的狐狸就为你拜多少次。
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也就不能拒绝了。三吉把背囊从背上卸了下来，从里头掏出小豆的袋子给了狐狸。狐狸喜出望外，恭恭敬敬地抱着小豆的袋子消失在了枯树林里。自从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之后，三吉在蕨菜山一带三天两头就会被叫到名字了。
三吉，三吉！
抬头一看，这回大枯树上落着一两百只伯劳，乱哄哄地嚷着：“
匀给我们大豆，匀给我们大豆！”
没有大豆。
三吉这样嚷了一嗓子，就跑了起来。可是想不到，伯劳一起飞了起来，像黑芝麻粒似的散到了天空中，大豆大豆地嚷个不停。想要三吉背囊里的东西，还不只是狐狸和伯劳。采购来鱼竿的时候，黄鼠狼就一直跟在后头。烦死人了。还有，就在正月之前，还被要黑豆的精灵追赶过，那次也被叫了名字。扭头一看，一个高大的精灵正盯着他，三吉吓得快要跳起来了，刚要逃，可想不到那个精灵意外地用静静的声音说，
不要以为我白要啊，一盒黑豆换一盒银杏果吧。要不一盒黑豆换三盒银杏果。
就这样，银杏果渐渐地多了起来。三吉强忍住笑，一直等银杏果到了五盒，这才大声地说，
好吧，就用一盒黑豆换五盒银杏果吧。
然后他把背囊卸了下来，用双手捧出平平的一把，恰好一盒左右的黑豆倒进了精灵挎在肩上的皮包里。于是精灵也从包里用巨大的双手捧出一大把恰好五盒左右的银杏果，倒进了三吉的背囊里。然后精灵的大眼睛闪烁着光芒，说，
太好了，这下正月的准备就全都完成了。
三吉一边扎背囊的口，一边问，
精灵家正月也煮黑豆吗？
不久前才娶的媳妇儿可会煮黑豆了。
说完，精灵就晃晃悠悠地摇晃着那个包走下山了。 目送着精灵的背影，三吉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。于是他想起上回那只狐狸说的话来。过了一些日子，当宝温泉的梅花开了的时候，又有人在山道上叫三吉了。与往日不同，这回是一个温柔的女子的声音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姑娘站在那里。见三吉吃了一惊，姑娘笑着说：
请匀给我一点花豆。
三吉用双手举起大力的花豆朝姑娘递去。姑娘看着花豆说：
请倒进我的袖兜里。
三吉把花豆轻轻地倒进了姑娘的袖兜里，可想不到那姑娘捂住袖兜，竟哗啦哗啦地甩了起来。
你看我的袖兜里。
三吉战战兢兢地朝袖兜里看去，里面是一片小小的小小的花豆田，开满了淡紫色的花。豆花那薄绸一样的花瓣在风中摇晃。
这。
三吉大吃一惊。姑娘在他耳边悄声说：
一起来种这稻田吧。
然后他捂住袖口一甩袖兜，袖兜里又哗啦哗啦地响起了豆子的声音。再一打开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，又变成了花豆。姑娘孩子似的往起一跳，说了声谢谢，然后就跑了起来。一边在枯树林里的路上轻盈地跑，一边喊：
我妈妈会高兴的呀。
这就是小叶的爸爸和小叶的妈妈见面时的故事。故事还没有完，小叶的奶奶站了起来，打开锅盖，看看花豆煮得怎么样了。她夹起一粒尝了尝，把砂糖倒了进去，然后又坐到了小叶的面前。小叶大声地问：
妈妈的妈妈吃了爸爸匀的花豆呢。
小叶妈妈的妈妈是一个特别喜欢花豆的山老，一吃花豆就高兴，给什么都行。所以那一年的春天，给我们送来了好多冬花精、土当归什么的。收人家这么多东西行吗？奶奶问。三吉笑了说：
那再多送去点花豆不就行了吗？
那倒也是。奶奶就从仓房里拿出一口大锅，煮了满满一锅花豆交给了三吉。
山老高兴了吗？
当然高兴了。因为高兴过头了，作为谢礼，这回把宝贝女儿都给送了过来。
哎呀，那不就是妈妈吗？
是这样，一个漂亮的、漂亮的媳妇儿来到了这个家里。媳妇儿是个劳动者，不管是旅馆的活儿还是家里的活儿，都干得非常出色。还在后院开了一片花豆田。媳妇种的豆田开出了紫色的花，然后就收获了好多鼓鼓的豆子，一粒粒比北浦的豆子大多了，又光亮又好吃。一句话，是宝温泉的宝贝疙瘩一样的豆子。而且没多久，
媳妇又为宝温泉添了另外一个宝贝疙瘩，生了一个可爱的、可爱的小宝宝，那就是小叶。小叶使劲儿地点了点头。小叶出生的时候，大家不知有多么高兴了。山老送来的是用通草编的摇篮和刚刚冲好的年糕，那年糕实在太好吃了，三吉一次就吃了七个。可小叶的妈妈从吃了年糕那天起，突然就不说话了，也不干活了，整天只是呆呆地眺望着遥远的大山。从山老家嫁到宝温泉都已经三年了，你妈妈还没有回过一次娘家呢。去看看山老吧，奶奶说。你妈妈高兴地点了点头，可还是默不作声地吃着山老的年糕。到了黄昏，你妈妈忽的就不见了。后来听别人说，在那天的黄昏，有人看见一个女人张开双臂，像风一样的冲过了吊桥。
后来，妈妈就真的变成了风吗？
吃了山老年糕的小叶妈妈确实变成了风，这样他才能用最快的速度去看他想念的山老，又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我们家。他也没办法呀，因为他爱着两边的所有人呢。 小叶点点头，朝外面看去。雾一样的雨还在无休无止地下个不停，远山笼罩在一片紫色的雾气之中。
好了，花豆煮熟了。
奶奶直起身，把锅从火上搬了下来，打开锅盖，轻轻地夹起豆子尝了尝，然后给小叶盛了一小盘。一边吃着煮熟了的花豆，小叶一边久久地想着山那边变成了风的妈妈的事。他觉得风在抚摸他的脸庞，这种感觉比花豆还要甜美嘞。在无数个内心难以平静的日子，在生活的前途还没有迎来光明以前，那个只是故事的故事，那个难以走进现实的童话，就是一个人获得内心抚慰的清风。他什么也不需要你去做，除了相信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每天和您一起读书，明天见。